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一起在主日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有时候看到一个东西非常的想要去买它在心里面，我们在心里面都想了很久其实我不知道该不该买因为呢，我知道其实我不需要，那也知道这个东西很贵，可是这个想要买的东西这个心呢去纠结在那边非常想，因为呢感觉买了以后呢这个东西可以更好的去使用，更好的去发挥我的时间，去安排我的时间，那觉得呢我的日子会过得更好。其实呢心里面一直这么想呢就很纠结在那边，心里面产生呢就有种交战，一方面呢一直告诉我不要去买，这个东西很贵不需要，那另外一方面就觉得买了以后呢很多事情会更方便，更好的去使用，往往结果怎么样就买了，因为心里面这个意念呢霸占在里头，是那样的强，是这么的强烈，要达到目的呢不择手段，所以就买了，即使是很贵那牙一咬呢就买了，但是买了以后没多久就怎么样就后悔了，因为呢在还没买之前呢觉得一定要有，有了以后呢就觉得会很不得了，但是买了以后呢新鲜感一过也就不怎么样了，我呢是被我心中这个念头呢所控制着。如果我们只是纠结在买一个东西的话呢，买或不买那还好，买错了也就算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事情就过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纠结是跟人有关系，是跟有关联，那我们的心的影响和牵连就往往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论是在家里面，是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里面，如果我们想到一个人很气他，其实呢刚开始呢只是对他所说的一句话或是一个表情，我们当时呢一时不能接受，一旦放任这样的心里面这股气，我们就会越想越多，越想越多，越觉得这个人他这里不对那里也不对，最后就变成呢他整个人都是不对的，我们否认他的过去，否认他的现在。虽然呢想到圣经真里面说到我们要饶恕人，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去爱人，我们要去饶恕人，要彼此相爱，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但是呢我们还是很生气，还是跟他过不去，每次想到这个人或者是跟他有关联的任何的东西，我们呢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霸占我们的整个思绪，霸占了我们的心，使得呢甚至这个想法呢会让我们产生去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使我们脱序。面对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自己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知道不应该如此，但是呢我们就是要放任我们心中的这股气控制着我们无法自拔。箴言25:28说到，我们一起来念，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城一样。我们再来念一次，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城邑城坏。那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形容古代的每一个城邑不论是在中国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在古代的城邑，它每一个城墙，每一个城呢，它四围都有一道厚厚的城墙，它需要有一个坚固的城，这个城墙来保护，如果没有城墙，敌人呢就可以随时的进入到这个城里面那个烧杀掳掠，使城里的人他没有办法过着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箴言告诉我们，当人不制服我们自己的心，就好像一座破损的城墙，破损的城，它没有城墙来保护它，没有界限，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人的仇敌撒旦他就随意的进出我们的心，任意而行，这样的光景，这样的人生，被罪恶所控制着，使得我们活在一个恐惧跟不安的生活里面。创世纪4讲到亚当跟夏娃他们最先生的两个儿子，哥哥叫做该隐，弟弟叫做亚伯，这一对兄弟亲兄弟呢，他们一起生活却不彼此相爱，他们不怎么样彼此相爱，因为呢哥哥呢该隐一直对他弟弟呢心里面有一种负面的想法，负面的看法，有怨气。 以至于呢，有一次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把他们的祭物献给神的时候呢，神看中弟弟还有他的公物，而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公物。该隐呢就大发怒气就变了脸色。神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生气呢？变了脸色呢？”神接着就提醒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他并没有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心里面，他放任他对他弟弟负面的想法在他心中不断的蔓延扩大。后来呢，该隐跟他弟弟一起在田间说话的时候呢，他怒气填胸，他的罪就充满他的里面，所以呢，他就把他弟弟给杀了。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件杀人事件。在该隐动手杀他弟弟之前，神已经提醒他说了：“你若行得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可见该隐他本身呢，他自己行得不好。你若行得好，岂不能蒙悦纳？意思是说，他的弟弟行得好，所以蒙神的悦纳；而该隐本身呢，行得不好，因而没有蒙神的悦纳。神要他当心，要提醒，谨慎。这节经文其实是非常生动的描写，该隐他的内心是一个被罪恶所控制的心。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出了两个要点：第一是讲到罪是在随时随地的在人的门外，他随时呢想要进入闯进人的心中。圣经告诉我们，撒旦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魔鬼撒旦他是怎么吞吃我们人的？他是怎么把我们人给吃了？其实并不是要吃我们这个人，而是说到他要进入到你我的心，他要来掌管控制我们的心。他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只要是觉得很好我就去做，只要我喜欢我就去做，不管神怎么说，这是我自己的生活，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就要去做，我自己的生命要让我自己来掌权来做主。我们不愿意拒绝神对我们在生活上的指引，告诉我们生命的原则，我们拒绝了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里讲到我们以自己为中心，不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态度就是罪。第二个，这节经文也讲到罪在进入人心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恋慕的一个因子，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掉。这节经文里面说到罪就伏在门前，这里讲到神不光是讲到我们的光景是这样子，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神说到你却要制服他。这里的制服跟我们前面所讲到人不制服他的心，自己的心，这个制服是同样的一个字。我们怎么制服我们的内心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克制压抑的方法，用意志力去强迫使我们不再去想某一个念头。一旦我们压抑克制某一个不想要的念头，我们反而会进入到有这不想要的这个念头里面去，这个念头反而会挥之不去，需要用更大的意志力去压抑，结果反而是恶性的循环。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压抑我们心中的这个念头的这种时刻，有没有曾经过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成功过？有人曾经做一个调查，试着让人这些做实验的人呢一起来做一个任务，就是呢让他们不要去想，先给他们看一头这个北极熊的相片，然后呢让他们不要去想这个北极熊，然后呢就会发现这个实验的结果是每一个人他的脑海里面呢就会常常的出现这一头北极熊，因为他们越想要去压抑这个念头呢，或早或晚就会去卷土重来，常常的在他的脑海中浮现起来。本来是想要用克制压抑的把事情能够做得更好，结果呢往往却是更糟糕。被称为智慧书的箴言告诉我们，不是用压抑而是用引导取代的方式。所以所罗门在23章19节告诉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 好在这正道上引导你的心。那用什么东西来引导我们的心呢？在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段经文说明了我们不敬虔的心，我们内心的私欲不是用压抑克制的方式，而是呢用取代的方式，是被神的恩典，也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来取代，以基督的心为心。十四节说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是做人的时候，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在恋慕罪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为了我们舍了自己。他原本有神的尊贵，他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圣洁没有瑕疵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那就像是一个一点都容不下肮脏污秽沾染到自己身上一个非常有洁癖的人，可是呢他却将所有的污秽都揽在他自己的身上。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子，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他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赐给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成为属于他的子民。当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在基督里面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根基就会建立在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上面，使我们不再是从人和处境里面去得到所需要的认同感和价值。不是因为职责所在我们才以基督为依归，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成为我一切的满足，是我一切的需要的源头。我乐意的寻求他的恩典，我乐意的以基督的心为心。稍早我们说过，我们不愿意饶恕人，不论我们是别人是不经意的冒犯了我们，或者是很刻意的严重的伤害了我们。当我们想要赦免别人，要取消别人对我们的债的时候，想到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心灵来吸收这个在心灵上所受的伤的这个样的损失的成本，这样的付出的代价是非常的高昂，我们会觉得很痛苦，我们会觉得很难受。但如果我们抓住这个受伤的感觉不放，只想到我们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我们就会觉得欠债赔偿这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一旦放任我们的心不去饶恕，让苦毒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占据到我们全部的生活，觉得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才能够使得这个正义被伸张，我们内心的苦毒和怒气就会接踵而来，会使得我们变掉成为一个复仇的一个加害者而不自知。虽然理智上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不要去记恨，也想要忘记这个心里面的伤痛和不平，但是当我们越想要去忘记的时候，越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次一次的不断的想到当时这个人怎么样伤害我们的这个画面浮现在我们的里面，使得我们克制不了，压抑不了。耶稣要属于他的子民饶恕人，他并不是用命令的方式要让我们用意志力去饶恕别人，他用一个比喻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真实的身份，主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的一个身份。在耶稣的比喻里面，那位主人他吸收了这一千万两的损失，他是一个多么慷慨的一个主人。如果想想，如果是我们的话，如果我们欠政这政府十万两银子，我们欠 Trump 总统这个政府十万两银子，我们会遭受多么严厉的这个刑罚。现在这个富有的这个主人他替你偿还了这个罪债，并且呢不光是替你偿还这个罪债，还给你足够的金钱，足够的钱让你过一个如同亿万富翁的这个日子，你对这个恩人会怎么样？当 有人给你不仅是免了你的钱，而且让你可以过亿万富翁的这样的日子，给很多钱，你对这个人会如何？很感谢他，感谢不已。那你会不会常常想到他？肯定会想到他的。你会不会乐意的把啊告诉别人这个故事？也会很乐意的告诉别人你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碰到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主人。你从这个主人里面所得到的这个巨大的财富，让你也成为啊亿万的富翁，那你会不会也很慷慨的、很乐意的去帮助别人？也会，因为你现在也成为一个富有的人。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这个主人，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耶稣他自己。他来了，承受了我们一切的罪的代价。跟我们自己的罪相比，别人亏欠我们的，看起来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零头小钱而已。天父他倾倒天上的财富，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舍了自己，就是为了赎你我的罪。一个蒙恩重生得救的人，想到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身份，我们经历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的心被耶稣基督的心所取代，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我们怎么可能不去饶恕人？当我们的心被取代了以后，我们怎能不去饶恕人？十四节最后面说到，我们成为基督的子民，热心为善。这里的善并不是我们一般所想到的助人为善的善事，而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神看为一切好的事情他称为善。也就是说，神看为好的事情就是我看为好的事情，基督是我一切行事的缘由，以他的价值为我的价值，把他对我的旨意看为是我要追求自己的目标，愿意遵循他的话语，愿意活出他的性情，让耶稣基督来塑造我的内心的心思意念和我的举止行为。接着我们在十三节也看到，他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里是告诉我们，以基督为心，以基督心为心的目标，是说到我们以基督心为心，我们就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一生中的一切荣耀，我们愿意来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和塑造我们生命的这个荣耀来代替，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使基督能够被更多的人来认识，让更多的人来敬拜他、顺服他。有了为基督而活的使命，我们在生活当中要面对许许多多的这些选择，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取舍，如何来做决定，而且这样的决定是一种非常轻松乐意的选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生，我们在盼望什么？我们在等候什么？你我的心在追求什么？是什么掌管我们的心？圣经提醒我们要制服自己的心，不是用克制压抑的方式，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让耶稣基督来塑造我的心思意念和我的举止行为，使基督的荣耀在我的生命上能够彰显出来。过去 Nicky 每一年都会到德国一个月的时间，在德国侍奉参与欧洲校园的事工。那当时他侍奉过的一个姐妹呢，他和欧洲校园施工的宣教士一起来到匹兹堡来看 Nicky。 那我就特别是邀请从德国来的慧宇新姐妹，她来分享见证，分享神如何让她使她的心呢，从一个没有城墙的一个心，变成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为乐。我们一起欢迎慧宇新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特别感恩有机会能够分享 上帝在我生命中非常奇妙的作为和他的恩典。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啊。图片中的这个女孩呢，她从她很小的时候，幼儿园吧，她认为她是一个男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呢，她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跟男孩子不一样，跟女孩也不一样。她像男孩子一样喜欢车，喜欢枪，喜欢玩弹弓，喜欢爬墙，喜欢打架。他和男孩子一样喜欢漂亮的小姑娘。慢慢的，他开始疑惑，开始寻找答案，也想要寻找认同。后来他发现自己一定是一个男孩，只是上帝给了他错误的身体。十岁呢，他剪掉了自己的长头发，再也不穿漂亮的衣服，再也不穿裙子。和妈妈出门的时候，总是有大人误会他说：“你儿子长得真帅。”我就拉着我妈妈的衣服说：“希望他不要去澄清这件事情。”越被人夸耀自己帅气，就越开心。越打架就越觉得自己骁勇无比。初中时呢，他越来越帅，他有了第一个女朋友。后来就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喜欢他，喜欢他帅气的形象，喜欢他跟别人不一样，追捧他，迷恋他。他成了偶像，有粉丝，他的举动有很多关注，他就越发的希望自己成为风云人物，他打扮自己就越帅，就越来迎来更多的关注，更多的追求，他就开始享受这一切。他有很多的铁哥们儿，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女孩和他称兄道弟，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围着他，他深深地沉迷在这种无法控制的诱惑当中。慢慢的，大学快毕业了，他21岁了，过了青春期，叛逆期的男孩和女孩都变得越来越现实了，开始要自己面对社会，开始要工作，要考虑婚姻，也开始越来越在乎父母的感受。面对压力，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是他还继续在做梦，却第一次开始担忧了。有一天他突然问自己，未来在哪儿？怎么结婚？怎么有孩子？怎么得到父母的祝福？他第一次开始陷入特别深的恐惧中。后来得知欧洲的一些国家呢，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他就为了他和他爱的女孩的未来，可以继续这种所谓的快乐中的自由，他在和他的女朋友订婚之后，来到德国，为要将来在德国团聚，开始幸福的、被接纳的、被看似接纳的生活。到了德国以后，一切都比想象的更困难，学习压力、语言压力、生活压力，都让他特别的无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不知道他的梦可不可以实现。 他也没有勇气去面对他自己，和他设想的那个美好的未来。这个时候呢，他听说有一对从美国来的夫妇做饭很好吃，他又不太会做饭，他就去蹭饭，然后蹭得很开心，然后不仅蹭到了饭，还蹭到了帮助，蹭到了那一份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份不以外表为基础的感动和爱。他突然觉得这些才是最真实的，他越来越觉得那个梦坚持不下去了。那里的基督徒流露出来的爱和关心非常的真实，他们的生命也让他觉得非常的羡慕。他开始要好奇，难道真的有位上帝吗？可是圣经里又说同性恋是罪啊。他一方面想要得到这份爱，一方面他又觉得我这么不可爱，上帝会爱我吗？于是他就当然他胆子还是蛮大的，他又去问他的老师，你看我这样哈，从小我就喜欢女孩子，我认为我是个男孩，你说上帝会爱我吗？他非常非常肯定地告诉我说，上帝非常的爱你。但是我心里还是有很多纠结和恐惧，如果上帝很爱我的话，我就要改变，我就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可是我怎么改变？我从小我也不会扎辫子，我也不会穿裙子，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女孩子，我心里面我也没有办法去欣赏一位弟兄。我在想这个太困难了，不可能改变的事情。那在生命中我经历到了很多神的爱和我弟兄姐妹的爱，其实他们很爱我，他们一直在为我祷告，求上帝为我开路，这是人做不到的事情。就像刚才牧师说的，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压抑我们的罪，我们做不到，你越压抑他，他越反弹的厉害。但是人做不到的事情神可以。很多很多次的祷告中，我也寻求神，我说如果你真的是上帝，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你创造我就是一个小姑娘，求你来改变我，求你来帮助我，求你帮助我脱离我现在的一切，成为你眼中的那个小姑娘。感谢主。有的时候困难到 我自己都放弃了。我说我向你祷告了这么久，我依旧没有勇气跟我最后一任女朋友分手，我依旧还是喜欢她，我很想要收拾。可是我知道我必须要先做一个决定，我怎么办？我特别难过，我恐惧，我帮不了我自己。我的老师也很难过，他也难过的为我哭泣，甚至为我指责那个差派他来到德国带我信主的那个老师。对啊，在人看是很难的，但是真的感谢主帮助我顺服他。我跟我的女朋友说，我找到了那位爱我的上帝，我要回复他创造我的样式，我不可以再和你在一起了。于是感谢主，我受洗了。受洗了以后，我依旧觉得我没有办法快乐地面对我自己，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当我开始想要留头发，想要穿女装、穿裙子，我发现我自己很奇怪。弟兄们，你们试想一下，你们站在镜子面前穿上女装，你们看你自己，你觉得你们奇不奇怪？你觉得你们敢不敢出门？我就是那样，我不敢，我害怕，我觉得在别人的眼中我特别奇怪，我没有勇气面对我自己。我是个挺臭美的人，他突然发现我怎么能这么难看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办法继续的像以前一样快乐的生活。是感谢主啊，我每次跟他祷告的时候，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觉得我是漂亮的，你可不可以让我觉得我是被人喜欢的，我在做女孩子的时候也是被人欣赏的，你可不可以让我重建我的自信心，而这个自信心是你给我的。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身边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爱我，哪怕他们在看到我很奇怪的时候，就是人看上去不好看的时候，他们还是时不时的告诉我，雨欣你越来越漂亮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自己都信了。对，感谢主啊。后来我跟神祷告说，好啊，我现在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走在大街上，我不觉得我奇怪了。那我以后怎么办？我能够像一个女孩子一样欣赏一位弟兄吗？我能够在见到女孩子的时候不再有以前的想法吗？我觉得这个不可能，我觉得我就可能一个人孤老下去了。我觉得我只要按照他的心意过他喜悦的生活就好。但是好像神的心意不是要让你不快乐，他不是要让你受约束，他是要让你更快乐、更自由。突然有一天，我非常奇妙地发现，我好像对漂亮的姐妹真的没有以前的感觉了，好像真的开始欣赏弟兄了。我自己都觉得，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的上帝一样，因为他是上帝，所以在我们不行，在他凡事都行。得感谢主啊。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很受追捧，我很快乐，我觉得哇，我好厉害，我开心得不得了，你看我多厉害，我觉得啊， 我还引领时尚的潮流啊，你看我，我觉得我很快乐，我觉得我好像是真的挺好的，但是很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连我都没有办法承认我自己，我只能靠这种表面上的刺激，这种别人对你可能也不是发自于内心的肯定和赞美，告诉我自己我真的好。但是我真的不是真的快乐。我来神把我改变了以后，我真的觉得我很自由，我从来没有这么自由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这么幸福，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感受的爱这么真实。我真知道神真的爱我，我知道他改变我的时候是可能我痛苦过，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痛苦，我不会像现在这么快乐，我不会像现在这么自由。所以上帝给我的爱是真的快乐，他给我的自由是真的自由。感谢主啊，今天我听到牧师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墙垣一样啊，毁坏的城邑一样没有墙垣，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是的，如果人不制服自己的心，真的就像毁坏的城邑一样，没有城垣，没有保护，没有盼望，时常恐惧。哪怕他看着好像很快乐，最终之乐不是真的快乐。所以我现在真的知道，我天上的父亲非常的爱我，我是他无比疼爱、无比宝贵的小公主。感谢主，这是我的分享。
像就像他所说的一样啊，神要恢复我们每一个人他原来造我们的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不仅是慧宇新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偏行己路，但神他爱我们，他要来恢复。好不好？我们愿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把我们离开神的地方再次的回到神的父神的怀中，让他来重新的建造，重新的恢复，使得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有真正的自由，有真正的喜乐。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人若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毁坏的城墙毁坏的城没有城墙来保护我们一样。主啊，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求主知道你的信实，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心里面毁坏的部分，我们愿意的再次的摆上给你，你自己要重新的来建造恢复，使得我们真是能够与你来连结，就好像枝子在葡萄树一样，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来享受你源源不断要赐给我们的喜乐跟平安，使得我们能够跟罪来脱离，不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心来控制，乃是耶稣基督你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来作王，使得我们能活出一个得胜荣耀的生命。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也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要欢迎新朋友，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可不可以请你能够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你，欢迎你。